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魁北克女士修炼法轮大法，内心变得平和喜悦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5日，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。尼可在27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他开始感受内心的平静和喜悦。优雅文静的尼可本应在当地享受着美好的修炼功法，可他为何一人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，为被中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发声，而遭到当地警察非法拘押，还因此登上了国际新闻。一个不寻常的清晨，今年77岁的尼可女士在加拿大魁北克市生活。退休前，她曾经营一家公证事务所。1997年的一个早晨，尼可的先生醒来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法语单词 "cinnabre"， 中文译为朱砂。她很好奇，于是在电脑上搜索这个词，网页上出现了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书籍，因为书中也提到了朱砂。当时这本书只有3个章节被译成法语，于是他将这3章打印下来拿给尼可看。书中的内容让尼可震惊不已，他激动地站起身来对先生说，这本书的作者是谁？在哪里？我一定要见他。先生回答，作者在中国。尼可失落地说，太远了。接着尼可先生告诉他，在蒙特利尔市有一个学法小组，你可以去参加。尼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修炼后，尼可的内心变得平和。他说，过去我常常被情绪左右，为小事感到自责和悲伤。大法慈悲的教导让我感到无比温暖，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情绪，内心越来越安宁喜悦。我没有刻意做任何改变，随着修炼自然而然发生了。高速惊魂，有惊无险。有天晚上，尼可开车去大学接女儿回家，女儿的男友也在车上。在高速公路上，对面车道驾驶来2辆大卡车，卡车后面的一辆小车想要超过卡车，变线后直接朝尼可冲来。尼可回忆，那一刻，车灯的光芒刺入我的眼中，我完全来不及反应，因为双方车速都很快，几乎是迎面相撞的局面。我想，这次肯定难逃一劫。尼可接着说，这时，我看到一道亮光从我的车右边飞速掠过，但右边根本没有路。我双手紧握方向盘，惊魂未定。这时，女儿的男友醒来，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没有办法说话，我的车熄火停在了高速上，但我内心明白，这一定是师父在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平安无事。喜欢法轮功的偷书男士。随后，尼可在魁北克市成立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，来弘传功法。市里陆陆续续有人通过这个练功点开始学习法轮功。其中一位男士告诉尼可，他非常喜欢法轮功这本书，所以从图书馆偷了一本。尼可告诉他，这不符合真善忍的原理，图书馆里的书是给大家共用的，不能据为己有。后来尼可又向图书馆捐赠了大法的书籍， 补充了资源。尼可感到，虽然这位男士做错了，但他的热情反映了大法书籍的吸引力，也激励他继续分享大法的美好。中国历险经历登上国际新闻。2002年，尼可在明慧网上读了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文章，感到难过。他说，我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于是我决定去北京天安门广场，效仿其他学员展示写有真善忍的横幅，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。一位蒙特利尔学员帮我在一块黄色布条上用中文写下“中国需要真善忍”。我将这块横幅藏在衣服里面，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展开。在去北京之前，同修帮尼可联系了一位住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，并给了尼可一个住处地址。尼可抵达北京后，第一天就在这位学员家休息。第二天，这位学员带尼可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，熟悉了路线，还到附近的公园听了当地人唱京剧。第三天，尼可独自前往天安门广场，准备展开横幅。但是尼可不知道，在迫害开始后，由于许多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广场请愿，广场已经设立了安检。在过安检时，警察打开了尼可的书包，翻开了他的法语转法轮，通过书籍末页的中文索引，看出他是法轮功学员。突然，多名警察围住了尼可，逮捕了他。尼可被带到警察局，关进一间脏兮兮的牢房，牢房里有一张灰色的床，警察递给他一条毯子，但他没有睡觉，而是用毯子垫在地上打坐，来平复自己的心。他说，虽然环境艰难，我内心感到紧张，但并不害怕，因为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。一位女警看到我的护照后，做了一个不要动他的眼神，警察也就没有对我施加暴力。我猜测，因为我是加拿大人，他们顾及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。在警察局里，尼可拒绝食用监狱里的食物，因为他没有犯罪。警官对此表示不满，他为这些年轻的警察感到难过，因为他们参与迫害却不明白真相。尼可对他们说，请不要伤害法轮功学员。尼可还发现看守的警察抽烟，于是劝说道，吸烟对你的身体不好，对他人也不好，请不要抽烟。这名警察就把烟头踩灭了，还提醒其他警察不要抽烟。第二天，尼可被中共政府驱逐出境。回加拿大后，在机场迎接尼可的除了他的先生，还有七位媒体记者。随后，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北京遭受非法监禁的故事登上了国际新闻。修炼人时刻自省，化解冲突。今年夏天，尼可的哥哥主动提出帮他做一些装修。哥哥心灵手巧，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。然而，他毫不掩饰地强加自己的意见，批评和决定一切。尼可面对这个情景，针锋相对，坚持要让自己的想法占上风。他想，毕竟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工程和我的钱。哥哥对尼可言语尖刻，气氛变得紧张。在争执的当口，尼可完全忘了自己是法轮功学员，应该高姿态。通过学法，尼可意识到必须停止争胜和控制的念头，学会倾听哥哥的建议，而不是每次都觉得他在攻击自己。尼可回忆，当我放下执着，不再执意要证明自己时， 哥哥的语气变了，开始询问我到底想要什么。在工程结束后，尼可和哥哥一起吃了晚餐，聊着往事，最后友好地告别了。尼可说，当我陷入迷惑时，大法总是能让我豁然开朗。我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慈悲，我希望人们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。这个世界充满恐惧和混乱，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善良正直的人，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3日。我是19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，当时走进大法修炼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想找一个使身体健康的方法。小时候我父亲不在身边，母亲一个人抚养我，母亲要上班，我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结果很小就得了胃病，还得了淋巴结核。母亲带我打了半年的青霉素和链霉素，使听力受损。上小学后，我想参加学校的体育比赛，老师不让，因为看我身体太瘦弱，怕出危险。上初中时，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开始吃健脑补肾丸，每次考试前必须喝太阳神补脑液，否则无法参加考试。有一次，我的身体直接虚脱到拿不起筷子。母亲开始带我参加各种强身健体的活动，什么医疗保健操和各种气功，可是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，还出现了鬼压床。高三那年，第一学期我的小腹左侧疼，肠子发炎，老拉肚子，怎么都止不住。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去医院输液，到处找医生治疗。半年后终于止住了拉肚子。高三第二学期，小腹右侧疼，又是每天上午上学，下午输液，怎么都治不好。七月高考，五月我做了阑尾炎手术，由于长期输液造成血管脆弱，术后眼底出血。七月高考的三天，上午考试，下午输液，考场上虚寒，湿透了三块手绢。那年由于身体原因，我没考上大学，又复读了一年，第二年终于考上了。上大学那年我19岁，体重只有77斤。考上大学后，我想我能不能活着毕业呀，这样的身体即使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参加工作啊？感觉前途一片迷茫。大学期间，一位老乡得知了我的情况，就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他说，先看书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辅导员，然后再决定学不学。我说，行。我一边看书，一边把迷惑的问题记下来。学转法轮的前三讲，我记了不少问题，但读到第四讲时，前面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到练功点练功的第二天，我的眼睛里长了一个疙瘩。我问辅导员怎么回事，辅导员说，是好事，是师父管你了。我心里一直纳闷，这怎么是师父管我了？接下来我又发烧了，我问辅导员能不能洗澡，因为南方夏天潮湿，每天都得洗澡，而且还是凉水澡。辅导员说，能洗。我心想，发烧还能洗澡，会不会烧得更厉害？我半信半疑。洗完澡的第二天，我退烧了，当时觉得好神奇。练功一个月后， 我近视眼的度数从六七百度降到了四五百度。给我配眼镜的人纳闷儿，只见过配眼镜涨度数的，没见过配眼镜降度数的。和我一起得法的一个同修，之前戴两三百度的眼镜，学法后眼镜直接摘掉了。但是和我一起考进大学的老乡，眼镜度数和我差不多，大学毕业后眼镜度数直接涨到一千度。有一次我放假坐火车回家，在火车上吐了很多黑黑的东西，从那以后我不晕车了，而且胃病好了。以前是饭前喝水吃不下去饭，吃饭中间喝水，后面的饭就吃不下去了，饭后喝水胃疼，而且老是感觉直不起腰来，觉得胃老往下坠。现在好了，胃就像橡皮口袋一样，吃撑点饿点都没事。神经衰弱也好了，躺床上就睡着了，有时连梦都不做，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修炼大法前我还有严重的鼻炎、妇科病和关节风湿等等，修炼后就都好了。对我这个药篓子来说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感觉。除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心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修炼前我心眼小，爱生气，母亲经常对我说，别老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修炼后回到家，反倒是我经常劝母亲，少说别人的不是，多看看别人的优点。整个大学期间，我由于修炼了大法，感觉特别美好，但是其他同学却觉得大学期间没意思。后来我发现，为什么同班同学只有我感觉那么美好，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同化大法，体会到了为他人着想，人人为善，什么是真正的助人为乐。1997年到1999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，我们整天沉浸在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中，身心在不断的升华中，感觉无比的美好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